请继续收听由江伟平撰稿的文章《言论自由有利于西藏稳定吗》。90年代中后期，我去香港出差前，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委托我买书，其中喜欢读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的人不是少数，也包括很多中共的高官。当我看到他们手捧书籍如获至宝，欣喜无比的样子，时常迷惑不解。他们一方面在竭尽全力维护言论不自由的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一方面又希望真的自身的知情权，这矛盾的状况是怎样产生的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哪些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至今我也无法释怀。我想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汉族和藏族的命运由于历史上分分合合的原因也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汉族虽然人数众多，藏族人数较小，但是我们是互相关心的。二是以往国内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并不存在，互联网的翻墙技术只有少数人掌握，故大多数人非常无奈而好奇，或者说他们已经产生了一种叛逆心理。越是禁止获知的信息，人们越是追求，很多人对持不同观点的有关西藏的书尤为渴望阅读。非常明显，这些西藏书籍不能登上国内的书架的原因是中共官员担心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我想，难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吗？我的回答是清晰的，是明确的。我认为对西藏这样一个民族和宗教问题十分复杂的神秘地方，越是开放言论，越是欢迎媒体去采访报道，越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它的长期稳定。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整个社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一切才是透明的，领导者的决策才能是恰当有效的。因为不论是汉人还是藏人，不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只有不断交流、讨论、包容、共享，才能对国家和自身的命运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比如50年代中共搞的土改，给西藏人民带来了灾难。美国独立的西藏问题专家李江林的研究成果以铁的事实做了有力的佐证。从官员本身来讲，毛泽东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国家领导人，肯定并不了解西藏民众精神上需要什么。他搞的历次政治运动已使包括藏民在内的中国人集体失声了。藏民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客观公正的媒体为其代言。毛泽东不知道藏民心里在想什么，决策怎么能够正确呢？他还以为打土豪、分田地、毁寺庙、斗喇嘛是在为全人类解放农奴呢，这怎么能不激化民族矛盾呢？现在西藏的情形较之极左的毛泽东时代却有一些改善，但是类似的悲剧依然存在。中共领导人以为花了很多钱建了铁路，发展了经济，改善了硬环境，西藏人民就心安理得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道德的一半，人不是动物，除了物质需求还有精神世界。信奉藏传佛教的民众较之汉族更注重精神生活和宗教文化传统，他们相信西藏的软环境正在恶化。又比如大陆风靡一时的桑拿浴、洗头房、歌厅、舞厅、坐台小姐等，这些世俗的享乐场所和优物也搬到了拉萨，这怎么能不和藏民的价值观产生矛盾呢？其次，长期阻挡信息的自由流动，使社会积怨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尖锐，使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多。比如藏民信奉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由来已久，而国内媒体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已达到了惊人可笑的程度。我读过许多有关他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书籍，也收听了他的多次演讲。我认为他的观点，比如慈悲、宽恕、包容、知足、喜乐、自律等价值观，和胡温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一点也不矛盾。他不主张西藏独立，只是寻求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甚至赞扬马克思主义，不主张推翻中共，只求其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言行和我们有些名誉人士改良的观点有共同之处，这怎能算是敌对的分裂势力呢？多年来，这些真实的信息被阻挡在国门之外，实在是太可惜了。妖魔化起人确实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因为他在藏民心目中的影响力是深入骨髓的。如果中共积极争取了他，得到了他的合作，就会事半功倍地解决西藏问题，何乐而不为呢？中共打压媒体、抓捕和监禁西藏的异议人士，只会雪上加霜，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政府在2008年拉萨动乱以来，不但没有平反以前的冤假错案，而且还开始变本加厉地迫害西藏地区的藏人知识分子。据总部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的一篇题为《狂怒风暴：西藏2008年春天抗议后对藏人作家和艺术家的镇压》的报告，列举了50多位作家、博客作者、歌手和环保人士等藏人精英，称他们因为分享和传递信息而被拘捕或者监禁和劳教。其实他们被官方指控的是分裂国家和煽动颠覆政权的罪名，根本不成立。他们不过是一些讲藏语和汉语、精通使用电脑和网络的新一代藏族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博客、歌曲、未经授权的文学刊物、私人出版和发行的书籍等途径探讨藏人的认同以及西藏的未来。
今年4月23号被警察拘捕至今下落不明的47岁的知名藏族作家、星海民族出版社藏文室编辑扎西加措，笔名是雪冬，在2008年以前，曾严厉批判藏传佛教和西藏的传统文化，因此在藏区中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在2008年拉萨骚乱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的新作《翻天覆地》中，不仅探讨拉萨骚乱以及对藏人认同的影响，并为藏人和平抗争的权利辩护，而且他还对以前的观点表示道歉，讨论藏人面临的压力和歧视等。这一事例说明，中国政府越是打压，越是失去了人心。此外，据报道，还有藏族歌手扎西东珠，他在演唱的歌曲中只是有悼念拉萨骚乱死难者以及藏人遭受迫害的内容，就在去年12月底被拘捕，并被判处15个月的劳教。所以，北京的藏族知名作家维瑟表示，中共当局的打压从底层民众开始，已经在逐渐扩大，上升到藏人的精英阶层，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忧心的。第四，分堵言论的直接效应是暴力活动增加。表面上看，或许会平静一段光阴，但地火还在突突运行，如同江河堤坝越筑越高，而洪水依然在奔腾不息。中共不会怀柔和疏导，只会堵塞和掩饰。但是堤坝即使像三峡工程那样，也总有决口的时候。所以每隔几年时间，西藏就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骚乱，而每一次暴力镇压过后都遗患无穷。它不仅给广大藏民带来精神痛苦、心灵创伤，此外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为分裂国家的活动留下了可乘之机。所以我一方面坚决反对西藏独立，一方面坚决反对中共在西藏堵塞言路，以眼治罪。我认为要维护中国的统一，必须提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它有利于西藏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我建议中国领导人要学习中国古代的酋长大禹，不要模仿他的父亲，他们均以治水闻名于世，前者用疏导的办法，后者走封堵的思路。实践证明，疏导比封堵要英明。中国过去对西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胡耀邦就类似大禹，他很宽容，得民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51年到1954年间，对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态度也比较怀柔、宽容。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呢？ 比如近期达赖喇嘛的故乡新海省玉树县发生了强烈地震，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先后赶赴那里，领导抗震救灾，鼓舞士气。假如再允许达赖喇嘛返乡，为亡灵超度，为众生赐福，和中共领导人分担不幸，岂不是相得益彰？难道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统一、社会的稳定吗？我听说中国古代大禹治水之时，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喜重任在身，不敢懈怠。现在达赖喇嘛身为藏民所爱，多次要求回家而不果，是中共领导人缺乏宽广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如果他们能够认同慈悲、宽恕、包容、自律、知足的价值观，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美好未来，幸也。念此，本人一介书生，只能扼腕叹息。